Nyamji chenpo chodun nimi jang zongni mono chenpo ngabja tawa parkar tangom santu shimmer do dumba tuji chanla shem sar lo chenpo shibshya genji tenyo zi tukse wazir darfi huarto shir zablam tarse tambak sarnzat 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em sar mawi sengen chenro nyongla ikhari gendo zongbo monlama nambar chang chichi jaywin chenlin zin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思维轮回过患，也就是讲思维库地。 现在分了两课，在讲第二，第二呢又分了两课，终是轮回之苦，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在讲第二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六个方面，在讲第一地狱的苦，地狱呢有18类，其中前面已经讲完了八热地狱、金边地狱，包含地狱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就继续学习，思维孤独地狱的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思维苦相，第二呢就是聚力说明。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苦相，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说不定，第二呢就是分说差别。那么第一中说不定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 复持孤独地狱者，处所无定，苦相也无定。那么前面讲了八热地狱，还有金边地狱，以及八寒地狱。复此呢，就讲这个孤独地狱。所谓的孤独地狱呢，它有不定的相，也就是有失踪不定。第一个呢，就是处所不定；第二呢，就是色身不定。 第三呢，就是苦相不定；第四呢，就是受量不定。也就是说，不像那种大集团的地狱，什么八热、八寒、金扁等等，这些都是呢很多很多众生聚在一起，而且是固定的处所、固定的苦相。像这个八热地狱、八寒地狱也有固定的受量。 而这个孤独地狱的情况，那就是少数类的众生，或者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少数几个，由于这个特殊的罪业，会在各个地方诞生。因此呢，处所不定，比如在这个山崖当中生呢，或者呢是见识众生呢，或者呢就是寒冰中生啊，乃至于各种。 工具当中生等等，那由于这个业的状况各式各样，所以呢，甘得的苦相也不固定的。譬如，受饥呀的苦啊，受这个冬季的苦啊，或者呢，受这个烧住的苦啊，或者呢，就是邪看的苦啊，等等等等，是这样来了解它的处所不定。 然后先处的色身形象也是不定的，有些是动物的形象，比如说鱼啊，还有青蛙等等，而有些呢，把那些工具制作为自身，认为，我是一把这个扫帚啊，或者我是一扇门等等，同样它的数量也不固定，短至一刹那。 长至多年，有的呢只能活半天，譬如说一个夜晚，或者是一个白昼等等。所以呢，这个 故都第一它的布丁像呢由这个粗索布丁、色胜布丁、枯香布丁、寿酿布丁。那所谓的这个故都啊，并非仅仅有一个友情，二是呢属于少量众生以特别的这个罪业而现出来的一个地狱。那么相比那些大规模的地狱来讲，似乎是一种孤独性的地狱，所以叫孤独地狱。这一章我们讲了众说不定的状况。好，接下来就讲第二，分说差别。那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也就是由三亚中首契亚，见识中首奉逼，寒病中首冻结，沸水中首烧诸，烈火中首焚烧，端皮苏母骨，坐落端皮起身，甚至及自界的禁区而受苦，又有促鸠、扫舟、陶管、放门、竹子、鹿罩、绳子等进场适用的器具相为自身，故而受逼等住苦。那么这里讲孤独地狱的差别相，同样是由粗索、由枯香等等来认识。那么这里呢举了两类例子，其中一类就是处在山、士、兵等等粗索当中受苦的，而另一类就是把一些共具制作为自身而受相应的苦。那么首先看第一类，由于造了这个恶业，在这个十天当中熏见了恶业习气，那么一旦成熟了，到了过位式的阶段，那时候呢忽然之间就发现自己已经落在三业当中，感受积压的苦。也就是说，以因为这个逼迫性的恶业为以干先受积压的苦，或者呢由来这个友亲在恶业成熟的时候，一下子感觉自己呢已经逼在坚硬的磐石里面，不见这个天光，没有什么这个光线，直到恶业穷尽之间、孝尽之间，受着这个封闭的苦。那么又有一类众生，一刹那间发现，这个业识已经到了极其寒冷的病当中，受着这个冻结的苦，就像在冰箱里面的玉那样。或者呢，就是发现，如同入了噩梦一般，在这个业识成熟之际，已经自己呢到了这个沸腾的热水当中，受着猛烈的烧煮之苦。那么又有一类众生，由特殊的恶业成熟，到了这个烈火里面，像那些烧的通红的火里面，就有众生被焚烧的。那么又有一类众生，已经这个迁到了树林里面，待在这个树的住所里面。那么在这里受什么样的苦呢？当砍菜的人砍断树木的时候，他的身体呢就一劈两半。砍菜的人再对着砍断的两段木头细劈的这个时候，若干之间，也全部随着被劈砍而分裂成很多段。那就像这样子，那个时候他的身体有被劈开，还有这个看界的大苦，地雷，就是这个样子。因为这个由于造了恶业，那么在十天当中熏了这样恶业的习气，一旦这个成熟了，在过位的时候，在这个阶段确实忽然之间就发现这样的，自己已经落在这个三亚等等当中，受这个积压等等的苦，是这样子。那么第二类的情况是这样子，制作这些工具是自身所感受的一个苦。那么在这里呢又要把握它的苦因、它的苦相两个方面，其中这个苦因就是它以无因当中的相运把那种器具自取为 自己的身体。当这种这个器具在使用的时候，有摩擦，有挤压，有打击，有这个层次，有这个焚烧等等，他就要感受相应的苦。哎，这很可怜。他的心思执着上去，认为这个什么烧疤、陶罐啊，或者是这个炉灶啊等等是自己。那么心识一制作，果然按照那样变现出来。哎，譬如我们这个投胎的时候，制作父母进去的聚合就是自己。之后呢，这个心识一入到这里面，由这个名色发展出来的色身上面，哎，一有什么挤压、火烧等等，就感觉自己在这个受苦，受这个挤压的苦，受这个火烧住的苦等等。其实这个父母的进去也不是自己，这是由于很大的个色执力量到了今天已经出现了这个身体，就真的认为这个身体就是自己。这个身体受到这个火烧啊，或者是倒刺啊，或者是中亚等等的时候，会感觉非常苦。其实啊，是实在色执。就像这样子，当游庆的这个业师色执了这些工具以后，伴随着使用这些工具做压、做挤、做擦、做打等等的这个时候，他相应的经常性的感受特别难忍的苦。那么这样就明白了苦因和苦相。举例来说，当业识成熟为过为识，那么刹那之间就出现了这个后识。这个时候是已经把这个旧制作为自己的身体，然后呢用这个出祭旧的人认为这是一块石头胆，但是那个游亲呢就认为这就是我的身体。他也不是太深，找不到娘，以业力啊，自己就投进旧里面去了。当人用出不断的记住旧去大粪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不断的受着很大很大的极大之苦。又譬如心识把这个烧疤制作为自己，那么是就在那个上面。当人拉着烧疤烧地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不断的跟地面发生剧烈的摩擦，受着这个擦痛的苦。再者，假使这个形式制作柱子是自己，而柱子要这个自成房梁，哎，非常大的重压压在上面，所以呢他就感觉身体每天都在无法承受的状况当中度过。再者呢，假使这个形式把这个炉灶制作为自己，而灶每天都要烧若干次，当这个通红的火烧起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里面受这个火烧之苦。再者呢，假设把绳子制作为自己，当人们用绳子使劲打结的时候，他就感觉整个自己的身体被拧着打结。或者呢，人们用绳子帮助柴背在背上，突然之间这个柴掉下去，绳子一下子断了，他就感觉像蚯蚓断绳那样，自己的身体断掉了，受这样的苦。再者呢，如果把陶罐制作为这个自己，谁不小心把这个罐子摔碎了，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全碎了。或者呢，在这个罐子里面装很多很多的米，他也感觉自己身体啊重压难受，有这样的苦。那么诸如此类，就知道由于他们把人类经常使用的工具相成自己的身体，以这种制作力，当这些工具被使用的时候，他就感受被压、被打、被擦、被烧啊等等等等的大苦。这是古代西藏的情况啊，不要认为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什么陶罐啊、扫把等等的工具，身边也没有什么剑刀、山鸦、剑石啊，或者是寒冰等等。实际上呢，不同的时代 会有不同的苦相，但是呢，它的法则不会改变的。那么我们以理来推，今天就可能在我们身边的，比如说电梯当中啊，手机里面啊，电脑当中啊，冰箱里面啊，或者呢煤气灶里面啊，或者呢轮胎上啊，或者呢吸尘器里面，当那种恶业成熟的时候，自然而然被困在这些里面受苦，或者呢制作，那就是我自己的身体。那么我们可以推想，假使他制作电梯是自己的身体，那么当电梯不断上下的时候，感受很大的苦，或者呢制作手机是自己，那手机一被使用了，就要感受电波造成的磁伤，或者呢制作这个轮胎是自己，那么车一开动在公路上奔驰，那么他的身体就要不断的受着摩擦的大苦等待，那么诸如此类，或许这些就是现代孤独地狱的一个苦相。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啊，这里普贤上师这样给我们呢分说这个差别。那么下面呢这个问题呢举例做说明，所以讲第二课举例说明。那原文当中这样说到，譬如众生互足，浪迹热巴在两座用户中兼有一条大鱼，大成就者通通驾泊在一时中兼有青瓦等，皆是其类。蓝色两座用户时有往昔依稀错假空心母秀心二祖必出时，透本波纯净以前而变为虎的，成为四大名虎之一。虎首为德隆刚钦，虎为达赛马各日，中间有多日路程。大成就者浪迹热拔，冠饰壁虎而契约，背虎摩氏行财，摩氏行财。弟子问什么是，回答说，此虎中有一个像行财喇嘛的事，一神故度地狱而遵守住铺。弟子请他示现其事，上师以身同力令护水刹那静合，有一条大鱼身量单筒庇护，有无数寒身，无有间隙编满其身而煞事，难忍其哭，故真在翻来滚去。弟子问，如此的罪泥者是谁的转身？回答，此时猴章黑马喇嘛的转身。所谓猴章黑马喇嘛，咒力及加持极大，诸北归魔折磨的人经有做一下看事，便出身利等故，成了前后章四义的大供养处。心中为利王者而供养财胆，他告身念一个啪，就收很多牛马胆，是有这么个事。那么这里首先要了解变为余生的孤独地狱的苦相。这里普贤上师就讲到，大成就者浪迹热巴曾经在西藏四大名户之一，过去叫四大名户，那么现在呢拉萨那一块有三大这个名户，然后再加上青海户，就成了西藏四大名户之一的两座拥户那里兼到一条大鱼。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湖是蓝色的，当初呢那里没有这个湖，而过去一些出家佛母住在那里修行的时候，他就偷了这个一枚本部纯金钱币，通过神通呢，结果呢变成了这个湖，成为这个西藏四大名湖之一。这里讲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湖，湖头 在这个德隆钢琴这个地方，然后呢护卫呢在大岛这个赛马戈热啊也是一个地方，然后这个虎头虎尾之间的距离很远，要走好多天的路程。就在这个地方有一次大臣纠责浪吉隆巴关乎里面的情景，库卓说按照藏文直接说的话，阿卡卡啊，他的这个意思就是白虎不要吃新茶，不要吃新茶。那么这个时候身边的弟子们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上次回答说这个湖里面有一个享受新财的喇嘛的事，有这么一个身世，已经身在孤独地当中，正受着很多很多的苦。那么弟子们就请上师来实现这件事，当时呢上师用身统力一刹那间让这个湖水无欲干涸，也就是在这些不共的受加持的形式面前，当时这个湖水不见了。当湖水一下子不见的时候，里面的情景就现出来了。当时呢就见到一条非常大的鱼，身体呢铺满了从湖头到湖尾的范围，无数的小虫密密麻麻没有间隙的在大鱼身上吃着它，被妖食的苦啊极其难忍的缘故，那一条巨大的鱼啊不停的翻来翻去的。那么弟子们问这样的罪孽者是谁的转身呢，上师回答说这是猴张作命的黑马喇嘛的转身。那么黑马喇嘛吃咒的力量以及加持的力量都很大很大，他还有一大本事，就是对于那些造奴魔还有这个归税的人，他做一下看似当下马上就能够生效果等等。那么以这个缘故呢，他成为整个前后藏寺以及光大地区的共同供养之处。那么当人们为了超度亡人，供上各种供物等等的时候呢，他就高声的念一个帕字，就不念什么其他的普阿法等等等等，然后呢就是受取好多的牛马等等，是这么一种因缘。那么这里孤独地狱的处所就是在一个大湖当中，身体就是现成一条大庞山的一个像，也是一条大鱼。那么苦相就是全身密密麻麻全是小虫在叫药，痛得不停的作翻游滚。那么他的因缘就是他前世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上师，而且有三大本事，第一个就是咒力大，第二个就是加持大，第三个就是化解魔祟有力量。对于造魔的人，他只要做一下看似看一看，马上就有效果了。所以呢他成了光大地区的佛教明星，而且表现得很潇洒，别人请他超度或者呢要做其他的佛事，他念一个帕字就完事了，之后就收马收牛等等。就像这样子，由于因果上欠了债，因此呢就堕入了孤独地狱当中。这才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身份，一旦未越因果，决定要堕恶趣的。那么这里就是距离说明当中第一个是这样子。那下面又这样说到，大成就者通通驾波在一个大磐石上修其买欢龙故，领毕师虽列为凉粉，里面有一只大青蛙，身上无数微笑寒声，念夫侯是实故，难忍苦痛，耳枕藏着口黑洞洞的。弟子问他是谁，回答这是一位 有柔才秀衣贵的喇嘛的转身。大家想明白，这里讲的第二个公案。那么第二个是青蛙的公案。有一回呢，大成就者通通驾波在一个大磐石上修弥教七脉的环论。大家需要明白，修这个扎弄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动作，身体有跳有动等等。那么这位大德他的成就很高，在这上一坐的时候，那块大磐石一下子就裂开成两份了，里面就出现了一只大青蛙，数不清的小虫粘在他的身上不断的咬食。那么以这个缘故，他哭得难受，张开黑洞洞的口，那个时候就出现这个苦相。因为没有这个光线，口一张开就是黑洞洞的，因为实在难受，他只有张开口才好受一点。那么当时弟子们问，他是谁的转身呢？那么通通迦波尊者说，这是一位有肉才修衣柜的喇嘛的转身。大家需要明白，过去在西藏，僧人们去新宗家念经，那么施主们呢会将其封为上宾，之后就要杀一些好的圣处。那么这位喇嘛就是有肉才念修衣柜的。你这种这个贪心欠了很多心事的债，那么这一次呢，直接堕入孤独地当中，升到大磐石里面，不见天日，漆黑一片的，以黑夜的力量自然而然现出好多好多的小寒神，在他身上不断不断的摇。这是在幻夜债，因果律的惩罚是非常可怕的。寒地丛林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近身不了岛，披毛戴脚换。披毛戴脚还好一些，那是去做蓬僧，恰是堕到孤独地狱里面去，说要受的苦就太难忍了。就像这样，可以想想处说是在磐石内部，在这里当然封闭黑暗不见天日，再者呢，身体成了一只大青蛙，受的苦那就是黑暗的封闭的，而且呢，无数的小虫在身上咬食等等，一直到他的夜惊为止。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今喇嘛们也有由四株再杀一只肥胖丰满的面样猴，冠如咽喉、脾脏等，恰如血肉而做成了香肠，方在蚕洞的热的脊椎骨筋肉上面呈现时，船座的皮单被拉到了头上，伺候像婴儿吮吸母乳一样吃足内脏，又抽出小刀来慢慢的食用住外肉，相拥完毕时，口上有泥泥，头上热气腾腾，完全不是先前的他了，成了满面通红，然后头再抬起来，此生吃来吃去的债，乃是在自身上要偿还时，在孤独地狱中大有苦债。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有肉才修衣柜，就是在普贤上士戴律尼哥在世的时候，也是司空见惯的，因此说如今喇嘛们也有。那么藏人们呢，都信奉佛教，要迁出违愿，或者迁出疾病啊，或者呢就是凶险，或者呢做其他的佛事，都会请喇嘛们来念经，或者呢修衣柜。施主们当然态度很好，把喇嘛们呢代为上宾，当喇嘛们
要来吃饭的这个时候，糌粑和肉是不可缺少的。像这样，四柱用的不是牛肉，不是这个山羊肉，而是绵羊肉。肥胖的、丰满的、又幼的绵羊肉，吃起来呢，比牛肉还好吃，很有营养的。因此呢，他们都要宰杀一只这样肥胖的、丰满的绵羊，之后呢，要做两样好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好吃的香肠，第二个就是排骨肉。怎么做呢？哎，这是他们在家人自己舍不得吃的，把一只肥的又幼的、很好吃又营养的绵羊杀了以后呢，要做成肉肠，也就是把喉咙、脾脏等等内脏，这是主料啊，主要的材料，切得细细的，然后呢，肉要剁成末，像这样加上肉末和血灌到这个大肠里面，因为这个大肠是有用的，不像这个小肠。那么这样做好了以后，放在一个刚烧好、还在颤抖的热的脊椎骨的筋肉上面献上来。这个时候，喇嘛们不好意思，把船做的皮带拉到头上，之后呢，头可以低下一点，这样吃下去是比较方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香肠里面装的主要是内脏，还有血肉，这样蒸了以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油，因此呢，吃这个内脏的时候，就像婴儿吮吸母奶一样，手里拿着这个肉肠，嘴巴这样吸着，有很多很多的缘故，要一直拿着它吃啊，不然这个油就会往外流下去的。像这样，等到吃得很够味了以后，接着第二项，那就是吃脊椎骨上的筋肉。那这样的话呢，当时的那些喇嘛们身上多数啊都带着一把小刀。那么按照古代西藏的习俗，藏人都穿长靴，那么这个靴子一直拉到小腿以上。那么靴子的底是皮子做的。左右两边也都是皮子，他把这个腰上的小刀抽出来，然后左边的皮上擦一下，右边的皮上擦一下，想啊，表示呢磨刀要磨得好一点，想啊吃肉的时候比较快的，可以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就开始行动了，手里拿着这个脊椎骨的筋肉，用刀子削着，慢慢的来使用。等到这个吃完了，这会热量充足，口上油腻腻的，头上这个热气腾腾的，有可能还要喝了一些肉汤汤。那这样呢，跟前面的状态完全不同了，满面通红了。这样做到了以后，头才肯抬起来。当头抬起来的时候，这个皮蛋就下去了。要知道这上面形式的债是很大的，这一生吃来吃去的债，到来是自身上要偿还的时候，就落到孤独地狱里面。那个时候也是大忧苦债。就像前面讲的，磐石里面的大青蛙也是身体蛮大的，身上密密麻麻全是虫子在吃它，痛得张开黑乎乎的口。就像这样，一直要到这个业债消完为止，不断不断的受这种万重转生的痛苦。因此要知道，那个也不是白吃的，是要给行尸办事的，或者呢超度亡者，或者呢要为他们迁除障碍、参半事业等等。然而呢，他的等级不是这样的，所以叫做有肉才修衣柜的。内在心里贪求那种应试的乐受，那么念经就很差了，心就不一样了。像这样就负了很大的债，这样一生吃来吃去的话，到了来世要还债了， 还债的时候呢，就不是像现在这样吃得酣畅舒服，每次吃最好的，吃完了满脸通红的，这些都是呢有债务的。以这种夜莺就会堕到孤独地狱里面，像那只大青蛙一样，要受非常非常大的苦。这个问题呢，下面一个例子来阐述。那么例子是这样的：同样，我大堪伯居德胡法在德格住世，有一天说，今天在这恶大河里出现什么都不能放过，是住身弟子去河边等待，约下午时，有一段大树干被水漂来，捞去后再没有出现其他什么，就此禀告，是说势必劈开一下，劈开后树木里有一只大青蛙被众多笑寒声正式施作，上师为他修母以一轨等，并说此是德格的管理新菜的官员，名卧计的壮士，因此助人主有名理者不落世者，也现在位置大，然而要思维此等地之处，自后谨慎行事。那么这里说到我儿大堪伯，就是指我儿氏的这个堪亲，堪亲就是大堪伯的意思。这是讲到我儿氏的堪亲，叫做这个花灯球兄，这个四个字翻过来就是居的胡法，不是我们所说的胡法僧，他是这个堪亲的名字。那么他老人家住在德格的这个时候今天的德格县城里面有一个寺庙叫德格寺他住在这个德格寺庙里面的时候呢，有一天说，今天在恶大河里出现什么都不要放过。这个恶大河里据说就是德格县城阴金院后面有寺庙，就是德格寺，然后下面就是由这个德格阴金院，阴金院门口有个小的湖，就是那个河里面出现什么都不要放过就让那些出家圣弟子们去河边等。那么大概在下午的时候，水上飘来一段好大的树干于是呢弟子们就把它捞去上来，此外没发生什么别的事，这样他们就回来了，给上师转报。当时上师说，就是这个，把这个树干劈开一下。那劈开后就见到树木里有一只大青蛙，而且呢好多笑寒神正在他身上吃着他。那个时候堪亲仁波切给他修母语衣柜等等就像这个西藏那样来修一个法一半呢以修不动佛衣柜、金刚萨埵佛衣柜为主，对王者还要修破瓦法等等，那么这些就叫做母语。这样做了以后呢，就说到，哎呀，这是德格管理新菜名叫这个卧计的官员的壮士。那普贤上说所以呢，那些人种之诸有名理者或者十岁的酋长，也就是藏地过去有一个个部落或者这个家族，其中有一个人是酋长，下面的人要给他商教东西所以呢称他为十岁的酋长，或者呢就是部落使者。那么这些为官的做住的人，现在今世当中呢很有位势，如果利用自圈来谋事的话，那将来落到孤独地狱里面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做官的要多想想这些地狱出所里的苦，然后呢做什么都要细心的慎重的，不要擅自乱为，否则心中的钱财是很大很大的负担，一旦吃堕了，那当然要堕到地狱里面还报的业债是很难还的，应当善事而好行，不要为一世的事欲而换来万世的苦报，是这样 普贤上师啊非常慈悲的给当时任何后代人做教诫啊，这样的教授啊特别殊胜啊，对这个时代很多方面直截了当的做这样开导，做了这样的教诫，这些都是呢普贤上师亲口啊所将华智仁波切记录的口授。好，今天千辛科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